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25号星期一，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莫斯科音乐厅恐袭，酿成137人死亡，美国两星期前就曾经提出警告。美国驻巴格达大使警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仍然是个威胁。金融时报指出，美日安保条约出现60年来最大幅度更新。担心台湾有事，美国准备加强驻日美军司令部功能。强烈地磁风暴正在影响地球，当局已经对基础设施营运商发出警告。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针对日前莫斯科近郊一座音乐厅遭遇重大恐怖袭击，造成137人丧生，俄罗斯一间法院星期日晚作出裁决，目前被逮捕的其中两名疑犯将会持续被羁押到5月22号，等待进一步的恐怖主义调查。3月22号晚，发生在莫斯科泛红花市大厅音乐厅的恐怖袭击，总共造成137人丧生，超过180人受伤。随后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承认责任。法新社指出，西方国家好似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案发前两个星期就曾经公开和私下警告该国可能面临恐怖袭击，不过并未受到当局重视，引发俄罗斯反对派的反弹。另一方面，法国总理艾塔尔星期日宣布，鉴于伊斯兰国出面承认发动攻击，并且顾及到法国面临的威胁，因此法国政府已经决定将反恐安全计划升级到最高级别。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罗曼诺斯基上星期六指出，目前伊斯兰国仍然对伊拉克构成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同伊拉克并没有彻底将它击败。当日罗曼诺斯基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即使伊斯兰国已经大幅减弱，但是我们的工作基本上还未完成，我们希望确保伊拉克军队能够持续将它击败。针对近日莫斯科近郊遭遇到重大恐怖袭击，罗曼诺斯基补充说，这种事件提醒我们，伊斯兰国是共同的恐怖主义敌人，无论在哪里都需要将它击败。那就是为什么美伊需要共同承诺确保持续击败伊斯兰国，包括努力建造美伊强力双边安全伙伴关系。而另一方面，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撤离行动，罗曼诺斯基表示，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结束联军的工作。他强调，国际联军的任务是否结束，取决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能力和作战环境。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指出，美国和日本正计划针对美日安保条约进行自从1960年签署以来最大幅度的更新。下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在白宫举行会晤，预计会晤期间将会公布这项计划。根据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这项计划将会对驻日美军司令部进行调整，提升两国之间的作战规划和演习。而拜登定于4月10号以国宴和政策会谈等场合正式接待岸田文雄，显示美国的紧密盟友，在应付中共、北韩和其他亚洲安全议题等战略方面至关重要。不过美国国务卿并没有回应路透社的查询。日本读卖新闻星期一指出，为了配合日本将会在2024年到尾设立统合海陆空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加强驻日美军的司令部功能，来提升美日之间的互相运用性。下个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访问美国，和拜登总统举行高峰会，会后将会发表共同文件，可能会记载调整美日指挥管制的内容。报道说，由于中共在东亚加强威压式的军事行动，美国担心一旦台湾有事，在现行的体制下 夏威夷和东京因为存在时差，美日的协调较难即时掌握情况或者进行指挥管制。一旦美日指挥管制的框架出现调整，指挥权预计仍然在印太司令部，但是驻日美军司令部的许可权将会加强，届时可以同日本自卫队统合作战司令部共同协调，来分享资讯和物资调度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上星期六表示，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由中国经营的邮轮黄埔号当日在也门外海被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击中。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六在社交平台 X 发声明指出，黄埔号当时发出求救信号，但是并没有请求支援，而今次事件并没有通报人员伤亡，船只随后亦都已经恢复航行。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和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形容，当时黄埔号被导弹击中之后出现起火，好在火势在30分钟内就被扑熄。中共外交部目前对事件保持沉默，但是民间自媒体就积极带风向，指打错了人，因为黄埔号近月才在英国公司过户给中国公司，援军要攻击的是英国船只，但是信息落后导致误击。星期日，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的太空天气预报中心宣布，一场猛烈的地磁风暴正在影响地球。上星期六，由于日冕物质抛射即将撞击地球，太空天气预报中心发出了直至星期一的磁暴预警。当时该机构说，地磁风暴的强度可能达到中等的 G2 级别和强烈的 G3 级别。但是在星期一，该中心警告地磁风暴已经达到严重的 G4 级别。该机构在星期日晚的更新说，这些情况可能会持续到星期一。不过预报中心强调，该风暴不会对民众造成影响，民众亦都无需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当局就呼吁公众上网了解该风暴的即时情况，并且表示已经通知基础设施营运商采取行动来减轻任何可能的影响。
巴布亚新几内亚 6.9 级强震，印尼地震，几万人流离失所。以色列防长今个礼拜将访问华府，聚焦维持中东军事。以色列禁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运送援助物资。美国边境巡逻队队长说，非法移民威胁国安。全美国财政部长将在4月访问中国。国际海事组织有意2027年开始征海运碳税。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近来遭受洪水侵袭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地区，当地时间礼拜日清晨6点22分发生规模 6.9 级的地震。东塞比克省省长伯德表示，截至目前大约有1000栋房屋被摧毁。东塞比克省警方指挥官塔马里话俾法新社知，当局已经记录5个人在地震中死亡，但死亡人数可能更多。地震后拍摄的照片显示，好多受损的木造房屋倒塌在一片深度去到膝头的洪水之中。无独有偶，印度东爪哇22号下午发生规模 6.5 级地震和前后多次的余震。当局统计，地震造成4679间房屋受损，包括民宅、学校、办公大楼和医院，并导致3万多人流离失所。在加沙战火越演越烈之际，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24号表示，他今个礼拜访问华府，将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其他高层官员，聚焦在维持以色列中东的军事优势。葛朗特出发之前表示，在我访问期间会将重点摆在维持以色列军事品质优势以及实现我们共同目标的方法上，战胜哈马斯，将人质带回家。他说，关于军事能力的讨论将涵盖以色列取得平台和弹药的能力。葛朗特此行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先行访问中东， 期间他警告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军事行动会是一个错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表示，即使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亦准备继续推进在拉法的军事行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24号表示，以色列已经明确禁止向饥荒危机最严重的加沙北部运送援助物资。以色列军方官员当日在一场会议中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传达这项决定。在这个之前，他们已经两度以书面否决给援助车队进入加沙北部。上个礼拜，一项联合国支持的粮食安全评估警告说，除非采取紧急的干预行动，否则加沙北部预计将在5月前发生饥荒。联合国人道事务与紧急援助负责人葛瑞菲斯24号表示，从1月29号以来，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是加沙人道援助行动的核心。不过，这个难民救济工作处多名工作人员被控参与哈马斯去年对以色列的攻击行动。以色列将这个联合国机构称作是哈马斯的幌子。美国边境巡逻队队长贾森·欧文斯21号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采访的时候说，南部边境的局势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欧文斯说，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2024财年中，在美墨边境入境口岸之间，边境巡逻队正在接近逮捕100万非法移民的纪录。欧文斯表示，到9月底今个财年结束的时候，边境巡逻队将连续第三年创下逮捕200万人的纪录。欧文斯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令到我彻夜难眠的是已知的14万名逃犯。他指的是那些被摄像头和传感器侦测到非法进入美国但未被逮捕的人。欧文斯认为这种情况相当于国家安全威胁。他呼吁采取更加严厉的移民政策，以减少抵达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针对媒体日前报道指，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在4月访问中国，中共外交部今日表示，中美一直就经贸问题保持着沟通。根据美媒，政客在23号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表示，耶伦将在4月前往中国。耶伦去年7月访问中国之后，中美成立了经济和金融工作组，并且针对有争议问题进行坦率和实质性的讨论。政客指出，美中关系因为台海紧张局势加剧，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中共企图南海抗权等问题受到打击。华府试图透过一系列高官的访问行程来平息双边近年来的积怨，譬如去年6月国务卿布林肯，去年8月商务部长雷蒙多都有访问北京。除此之外，美国总统大选将在今年11月5号登场，中国威胁论在选战期间肯定会成为候选人在外交政策领域的攻防重点。今次耶伦访华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在总统选战转趋白热化之前，稳定双边脆弱的关系。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海事组织有意2027年开始向海运业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令到海运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个被开征全球性强制碳费的领域。路透社之前报道，去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新全球金融公约峰会的时候，就已经有20几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支持对海运业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的构想。综合相关的外电报道，监督全球海运的国际海事组织上个礼拜在伦敦开会，离实现海运碳税又更近一步。国际海事组织计划明年完善这项措施的细节，并且在2027年开始实施。非营利组织海洋保育协会航运经理齐里说，联合国机构想推动第一个全球性碳排放收费制度，但政策能不能够成功将取决于各国的努力。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您送上内容提要。 上海真系玩完，财经作家揭上海十大怪象，香港23条通过，李嘉诚嘅仔叹息后卸任要职，哈马斯谴责 ISIS 恐袭俄，美媒调侃话呢个系乜嘢笑话？莫斯科恐袭引当地中国人恐慌，回国机票涨价几倍。外媒刚话胡塞放行中俄船只，中国黄埔号就遭飞弹击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上海真玩完，财经作家揭上海十大怪象。目前中国大陆经济全面下挫，财经作家段玉文日前发文话，在今年上海出现十大怪象，一是公司白领开始大泛滥。段玉文说他们公司楼下原本有个日料店，中午卖40-50的定食，今年卖不动，已经关门了。好多人翻工带住个袋，一问都是大饭的，中午在公司用微波炉叮下就食。第二是群组里面没有人讨论跳槽了。以前段玉文的兄弟群、朋友群，大家经常讨论跳槽、加薪、换工作，但今年他一条信息都没有看到，反而成日有人说，今年什么活动都不好遇我了，今年我要多加班，先保住份工。第三是二手楼卖不喐了，上海二月二手楼只是成交了6800套，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38633元，成交价较上个月下降 9%。 第四，市中心商场亦关门，以上海核心商圈徐家汇为例，开了30年，是上海少数高端商场的太平洋百货业已关门。第五，办公大楼租金白送，一位在上海从事租赁业务的朋友告诉段玉文，现在很多园区只要你交物业费和水电费就得，租金基本上是送的。不单只是上海，北京的商办市场亦出现类似情况。第六，搭的士很方便，还可以截到豪华车，就算是上落班的高峰期，搭计程车亦是秒接单，这个在以前是难以想象，基本都要预约和排队，但现在接单很快，而且经常用便宜的价格就接到豪华车。第七是外卖送餐速度极快，段玉文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点外卖的人少，外卖单少，一是外卖员太多，很多人没有工作，先送外卖过渡，导致高峰期送单亦很快。八是每日接到的派款电话比以前更多，去年段玉文每日接1-2次派款电话，今年过完年数量至少翻了4倍，一日接到8至9通电话。九，讨论出国旅游的人基本是零，现在大家讨论最多是卖房产。十是老外越来越难遇上，以前上海老外周街都是，高峰期上海有100多万老外，但现在就算是在外滩，老外亦少得可怜。两个原因，一是在2022年居家办公伤了很多老外的心，而是现在外企投资少了，很多老外亦撤走了。在2024年上海真是变了。香港23条通过，李嘉诚的仔叹息后卸任要职。香港立法23条刚刚通过，在今个月22号晚，香港长江和记实业公司公布，李嘉诚的仔李泽钜不再担任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他在卸任前一日仲叹息说，香港人近年过得几辛苦，希望香港保住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言谈间透露出对香港前景的担忧。22号晚， 李嘉诚家族企业香港长和公司公布，李泽钜不再担任集团联席董事总经理，但将继续担任公司主席兼执行董事。在前一日，李泽钜掌控的长实公布2023年业绩，营收和净利都下跌，长实及合营企业的收入为710亿港元，年减约 10%，获利近173亿港元，年减 18%， 其中房地产销售收入131亿港元，比上年下跌近 49%。 集团主席李泽钜在业绩记者会上说，房地产利润下降是意料中事，相信整个投资界都是预期今年的物业发展盈利会比之前有差距。而被問到對於香港整體經濟有乜嘢評價，佢就嘆咗口氣，直言港人喺近年嚟經過一浪接一浪嘅風浪，先有2019年嘅反送中運動，2020年後面對疫情，而家經濟又放緩，佢話香港人幾辛苦。佢仲強調香港千祈千祈要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他说全世界只有几个城市可以称为是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其中一个。李泽钜这番言论透露出他对刚刚通过的23条立法对香港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深感忧虑。李嘉诚家族企业长实集团近年在香港的投资减少，对此李泽钜在记者会上说，长实目前在香港还有8个地产项目，他强调无论投地或补地价都要看回报率，回报率决定一切，如果发展地产的利润较低，就会将资金投放在其他行业。在今年1月22号，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海外 X 平台撰文透露，好似李嘉诚这些传统商人好在乎政商关系，习近平任副主席那阵曾单独会见李嘉诚和李泽钜，但在2013年习上位后并没有按惯例接见香港家族财团大佬，一直到2014年9月习先至会见了以董建华为首的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其中包括李嘉诚。蔡慎坤透露，李嘉诚一直希望单独拜见习，报告通过中办递交上去，却迟迟没有回复。李嘉诚在北京等了2个星期，结果打道回府，他回到香港立即召集核心成员作出撤离中国的重大决定，而且要求低调行事不露声色。到了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李嘉诚并未好像其他香港富豪一样明确表达支持中共和港府，相反却刊登黄台之瓜何堪再摘的广告。李嘉诚引用这句诗被认为是暗示中共当局不要对香港青年赶尽杀绝，他亦因此遭到党媒猛烈抨击。哈马斯谴责 ISIS 恐袭俄，美媒调侃话这个是什么笑话。俄位于莫斯科西北部的番花红城市大厅22号晚爆发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知有143人遭5名蒙面枪手扫射身亡，据称死伤数字还会进一步上升。对此仍同以色列交战的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发声明谴责这次攻击，却遭外国网民以笑话嘲讽形容。这次在莫斯科音乐厅的枪击事件被视为是俄几十年来遭受最严重的恐袭。22号晚在一个摇滚乐团举行音乐会前，总数6500人座无虚席的会场突然遭到自动步枪、燃烧弹等攻击， 事后恐怖组织 ISIS 分支伊斯兰国库罗山省声称犯案，行动被视为是他的公关宣传手段之一。纽约邮报23号报道，被视为同系恐怖组织的哈马斯23号发声明对受害人和家属表示哀悼。然而哈马斯因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代号为亚克萨洪水行动，导致1400人死亡的突袭，并展开以巴冲突持续至今。纽约邮报以讽刺形容该武装团体对这次恐袭的谴责。半岛电视台为哈马斯洗白。研究中东伊斯兰运动的纽约大学教授马尔柯斯曾呼吁不要将哈马斯和 ISIS 相提并论，说两个组织拥护不同意识形态，还说 ISIS 进行的是跨国极端主义伊斯兰运动，会无情骚扰或杀害非穆斯林，而哈马斯恐袭以色列屠杀以色列人等非穆斯林，则是为了爱国主义。莫斯科恐袭引起当地中国人恐慌，回国机票大涨几倍。莫斯科音乐厅遭到恐袭后，引来当地中国人恐慌，而从莫斯科回国的机票亦出现暴涨。有当地华人透露，从北京至莫斯科的机票之前往返价格只是4000几元，而家单程已经涨价至1-2万。当地时间在22号晚，俄罗斯莫斯科州红山区克罗富斯城音乐厅遭到恐袭，事件引起当地华人恐慌。有中国人讲述当时在事发现场的恐怖经历。据红星新闻报道，在俄留学的姓陈学生说，事发时他正是在音乐厅隔离栋三楼餐厅用餐，突然听到一声爆炸，之后所有人开始往外跑，起初并不知发生什么事。据这名学生描述，一开始爆炸声特别大，他第一时间认为是遭到无人机袭击，于是下意识找附近掩体躲避，之后听到旁边有人说开枪了。中国短视频博主凡凡旅行日记说，事发时自己正在莫斯科，事发后当地中国商人和留学生比较恐慌。就他所见，到了凌晨，莫斯科大街到处都是警车。据这名博主说，事发后从莫斯科回中国的机票出现暴涨。他说，前一排从北京至莫斯科往返机票只是4000几元，现在单程已涨到1-2万元的价格。这次恐袭后，当地飞往中国的机票暴涨消息引起网民不满。不少网民在微博留言说，每次有难，机场或是高铁就加价，真是恶心，为什么还要赚这些钱？在莫斯科居住的华人这么多，现在想回国了，机票涨成这样有点太过分。红星新闻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当地不少中国留学生表示学校已停课，他们都留在宿舍，很少出门。而身在俄罗斯的一些中国贸易参展商就感到进退维谷，恐袭打断了他们的商业进程，目前回国的消息亦不明朗。据报道，莫斯科目前有不少前往参加展览会的中国商人，有参展商透过社媒表示，为参加今个月27至29号在莫斯科红宝石展馆的展会，已投放不少资金，团队都已抵达莫斯科，样品亦运到当地，但在恐袭发生后，当地政府已通知展会取消。外媒刚爆胡塞叛军放行中俄船只，中国黄埔号就遭飞弹击中。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 胡塞叛军在红海发射飞弹，第五枚飞弹击中中国船只黄埔号。事实上，先前胡塞武装军队曾表明不会袭击中国船只，但至今依然对中方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2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指红海区域一艘名为黄埔号船只遭攻击，发出求救信号，但未能及时受到援助。据了解，该船只悬挂巴拿马国旗，不过由中国经营。美国所发出的声明说，这次攻击是伊朗支持的叛乱分子主导。庆幸的是，事件虽引起船只发生起火，但在30分钟内即被扑灭，没有任何人伤亡。目前该船已离开红海，准备进入亚丁湾，预计几日后会在下一个港口停靠。当前没有任何组织团体有意承担对该事件的责任，而在日前一再表明不会攻击中国船只的胡塞叛军仍无视诺言，而日益积极对以色列和美国等船只发动袭击，再度引起外界对该地区军事安全关注。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俄飞弹侵入波兰领空39秒，乌克兰又炸沉俄两艘登陆舰。相继领袖袭北京，习近平再次同李强抢风头。中共勒令国企排除西方软件系统。恐攻下，15岁少年引渡上100人逃生。袭击吓坏中国人，回国机票大涨，群买防弹衣。中共野心涉台海开战，台立委话应直面威胁。华为大妈诚意和权，数百果粉附和，网络抨击。汪小菲夜闯大 S 家，遭微博降热度除名。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享受到伊斯兰国重大恐怖袭击之后，俄国军方再受重创。乌克兰军方24号宣布，俄国黑海舰队又有两艘重要的两栖登陆舰被他们摧毁。有外媒评估，黑海舰队几乎已经没有能用的登陆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表示，乌军23号深夜向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地区近海发射暴风影巡弋飞弹，成功摧毁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阿速号和阿马尔号两艘112米长的大型罗普查级登陆舰。此外，亦对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一些黑海舰队基础设施和俄国军事通讯中心发动攻击。根据黑海舰队官网资讯，阿速号配置87名官兵，阿马尔号则有98名官兵。两艘船舰隶属于黑海舰队197登陆舰旅，目前仲唔清楚呢两艘登陆舰嘅受创程度。俄罗斯国防部亦仲未对乌军呢次成功袭击嘅消息发表评论。英国国防部19号指出，俄罗斯面对海上损失惨重，好可能已经大幅缩限其响黑海海域嘅活动。随住乌军远距离打击能力加强，俄国国防部亦开始设法保护其黑海舰队远离乌克兰射程。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发言人尤索夫指出，俄罗斯黑海舰队面对沉重打击，已经将部分船舰从克里米亚转移到俄罗斯西南部的洛沃罗西斯克。他说，乌克兰打算积极开展行动，将出现在克里米亚及其周边海域的俄罗斯海军舰队耗损殆尽。俄罗斯遭受恐怖攻击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迁怒于乌克兰。俄罗斯24号向乌发射了57枚飞弹和无人机，攻击包括首都基辅和西部主要城市利维夫，甚至一枚巡弋飞弹短暂侵犯了波兰领空。波兰共和国军随后出动军机确保领土安全。波兰外交部并要求俄国就此事做出解释。 乌克兰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波普科在 Telegram 上表示，24号稍早基辅发生了几起爆炸事件，乌克兰防空部队摧毁了首都及其附近地区上空的大约十几枚俄军飞弹。他补充说，这次袭击只造成轻微的损失。乌克兰空军则指出，乌克兰摧毁了29枚俄罗斯发射的导弹中的18枚，以及28架攻击型无人机中的25架。尼沃夫市长萨多维则说，俄罗斯飞弹并未成功命中目标。而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向外界宣布，俄罗斯今日清晨打击乌克兰西部目标时，有一枚巡弋飞弹侵入波兰领空，越境侵入波兰大约2公里，并且暂停了约39秒。这枚飞弹的速度高达每小时近800公里，距离地面高度约400公尺。整个飞行过程中，波兰军用雷达系统都观察到它。波兰武装部队早些时候表示，盟军及其军机在袭击过程中被启动，以确保波兰领空的安全。波兰外交部发言人发布声明，要求俄罗斯停止从空中对乌克兰居民及领土发动恐怖袭击，终止战争并处理国家内部问题。在全球外资正在纷纷撤出中国之际，中共国务院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还挣扎着港邀全球商界领袖和跨国企业高层参会。全中共党魁习近平届时将同与会者见面，讨好稳住外资，扩大外资投资之意明显。但经济学家断言，外商对自身安全和商业的公平的担忧无法消除，注定双方都会一无所获。今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本月24到25号在北京举行，年会主题为持续发展的中国。主办单位通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题演讲。李强在去年3月上旬接任国务院总理之后，即在3月底和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国外商界领袖会面，但效果不彰，未能挽回外资流出中国的退局。今年知情人士消息指出，习近平27号将同与会的全球商界领袖会面，预计保险公司安达的首席执行官格林帕格、美中关系全球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将出席。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又一次同李强抢风头，他又想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亲自部署打压国务院系统、政府系统，一党独大的做法现在更加明显。今年出席会议的 CEO 预计有苹果公司的库克、黑蛇集团的苏世文、对冲基金城堡的格里芬和汇丰控股的祁耀连、晶片制作企业的 CEO、美光科技的梅洛特拉、AMD 的苏之峰和能源公司的埃克森、美孚的伍德伦。谢田认为，习近平的目的当然是想化解华尔街这些商界领袖的担忧，他们有些实际上在考虑撤资，习近平当局想拢住他们，但是中国经济的状况非常严峻，他着急令这些外资继续投资或扩大投资，恐怕事与违愿。好似苹果，他会继续在中国卖手机，而苹果手机会继续打压华为，挤掉华为的市场。但当局不敢拒绝这样的产品，对这些外商来说，他们或者是出于压力，或者面子，或者各种考量，可能会去听一听、看一看，但是估计会空手而归，投资没可能扩大，还会缩减。中共希望扩大生产，带动中国出口，而不是只是向中国卖东西，然后赚中国的外汇。但是目前香港强行通过的23条立法，对所有外资来说又是当头一棒，这个是香港的国安法之后又一把悬在外资外商头上的利剑。近期中共制定新的采购规定，党政机关和国家企业所采购的软件服务和系统不得采用英特尔和超微等美国企业，并且排除微软 Windows 作业系统， 除去以自家企业为主。外界认为这个同美中当前的紧张情势有关。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共出口的商品和企业进行限制。因此中共试图借由阻止美国软体企业进入，以达到报复的目的。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大陆当局已经提出最新指导原则，政府电脑不得使用超微、英特尔的晶片，要从政府机关个人电脑逐步淘汰这两家大厂的微处理器晶片，还要减少采购美国微软 Windows 作业系统和外国制造的资料库软体，改用国货。根据报道，中共官方要求乡镇级以上的地方当局、党务机关必须将其认为的安全、可信赖的处理器和作业系统纳入采购标准。这套规范被认为是中共历来打造以国产技术取代外国技术的最大动作，亦是针对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制裁多家陆企的回应之举，比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再添柴火。大陆财政部、工业及资讯化部去年底公布这套新准则的同时，亦发布第一批其所谓安全可信赖的处理器和操作系统名单，都出自中企。处理器运营商包括华为、飞腾等18家，而华为和飞腾刚刚都列于美国华府出口黑名单中。当局亦声明，能够在2027年以前达成中国技术完全取代外国技术的目标，目前则为过渡期。据悉大陆相关官员对此规定并无好感，但亦只能配合当局努力习惯国产企业的系统。拜登政府在2022年8月通过晶片法，这项法案旨在支持美国半导体产业，包括补贴境内产制和先进晶片生产。美国持续透过此法提高境内半导体产量，减少对中共等的依赖程度。几日前拜登政府才庆祝达成一项协议，美国政府将向英特尔提供高达85亿美元的直接资金和110亿美元的贷款，用在全国各地的电脑晶片工厂。拜登称其为将未来带回美国的一种方式。在莫斯科郊外音乐厅恐怖攻击酿成143死，而在这场悲剧中就有一名在会场打工的15岁少年临危不乱，严格依照紧急逃生训练内容疏散观众，成功拯救上百条性命，被俄媒大赞真正的英雄。据俄媒报道，15岁少年伊斯兰刚好在音乐厅的储藏间打工。伊斯兰据话在阿拉伯人中是个常见的名字。22号枪手扫射及放火攻击时，他在一片混乱中挺身而出，疏散上百名惊慌失措的观众。社群媒体曝光的自拍影片可见，着住制服的伊斯兰在会场大厅奔跑，还可听见四处传来民众惊叫声，而伊斯兰一边大叫，一边努力推开人群向前挤。另一段影片可见他在走路上同人群逆向，一只手向后比出大拇指，指示观众向他后方前进。他带着大家从狭窄的走廊跑过，穿过音乐厅储藏间后抵达外面街道的安全地带。他事后受访叙述，当时他注意到人群涌向厕所，但那里是条死路，就主动开始指挥疏散，引导他们穿过浓烟，从通道穿越办公室，再逃到户外的安全地点。伊斯兰谦虚表示，所有工作人员都受过紧急逃生训练，他只是严格按照训练内容执行，他只是做了自己的工作，但他却拯救上百人免于一死，危急中展现了人性光辉。莫斯科一间音乐厅遭遇恐怖袭击之后，引发当地中国人恐慌。中国留学生微信群有人开始买起了防弹衣，从莫斯科回国的机票亦出现暴涨。有当地华人透露，从北京至莫斯科的机票以前往返的价格只有4000多元，现在单程已经猛涨到1-2万。袭击发生之后，莫斯科的气氛紧张起来，各地的周末文化活动均被取消或暂停，博物馆和图书馆关门停业，高校转入远程教学。 街上的俄罗斯警察全副武装，加强了检查。在中国留学生的圈子内，恐怖的情绪正在蔓延。有人说接下来先不要出门了，不敢拿自己的命来赌。有人甚至买起了防弹衣。多名中国留学生表示，恐怖发生之后，很多学校已经停课，他们都是留在宿舍，很少出门。在莫斯科包曼大学留学的小林说，虽然他们学校还未停课，但是莫斯科国立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已经发布停课通知，具体恢复时间还未清楚。他说，留学生群体现在情绪比较慌，因为俄罗斯近几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很多人都是第一次遇到。恐袭令中国参展商进退两难，最近莫斯科正在举办一些贸易展览，大陆参展商程女士在事件发生之后忧心忡忡，事发地距离我们只有几公里，国内大部分参展商都是在25号坐飞机前往俄罗斯，但现在机场的消息并不明朗，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客户有很大影响，展览必然会少很多人。一位博主说，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从莫斯科回中国的机票出现暴涨，前段时间从北京至莫斯科往返的机票亦就4000多元，现在单程已经涨到1-2万元的价格。飞往中国的机票突然暴涨，引发网民不满，不少中国网民在微博留言，每次有难机场和高铁就加钱，真恶心，为什么还要赚这个钱呢？在莫斯科居住的华人有这么多，现在想回国的机票涨成这样，有点太过分了吧。近期美国亚利桑那、内布拉斯加及伊利诺伊州的国会议员推出多个版本的太平洋冲突压力测试法案，要求处理中共发动台海战争之际可能同步入侵美国供水系统或电网的疑虑。议员示警说，美国需要重视中共袭击的黑天鹅事件，以防止中共的黑客获得无防备的目标。对此，立委黄定宇认为，面对中共政府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台湾不能够轻视。黄定宇认为，由于中国不断地对台湾施压，而且在印太地区不断用军事力量生事，形成区域的不安定因子，美国各州就中共的威胁进行不同的压力测试，亦显示美国从中央联邦政府到地方的州政府都是非常严肃的，台湾位于中国威胁的第一线，当然应该更严肃地来看待这个课题。中国的威胁并不是只有台湾或美国，整个印太地区从印度一直到日本都是被威胁的对象，而各国亦都提高自己的国防准备以及因应的准备。亦因为这个态势，中共国在经济上、在外交上都付出重大的代价。那最后一点就是，中国如果持续这样的穷兵黩武，成为国际经济的黑天鹅，中国威胁台湾其实就在威胁全世界。而当台湾的供应链如果中断，美国布林肯说全球经济会灭亡，欧盟的报告显示3个星期全球的工厂将会中断生产，显示台湾的重要性。台湾目前运营关键的国际晶片代工产业，具备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地位。黄定宇指出，未来台湾需要增强国防能力，令北京不敢轻举妄动，他们会付出代价，而且不会获胜。各国当然亦会力求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他认为，台湾在这个国际局势当中，必须要有更灵活的应对之道，令中共自己亦能理解清楚，当中共成为全球的黑天鹅，付出更惨重代价的，一定是全球的麻烦制造者，中共。近日，上海静安区苹果新店开业，该店号称亚洲最大，不过遭到华为大妈上前搞局，他面对店外排队上百果粉怒敲，声称咁高级的地方怎可以给美国品牌开店，中国人都应该用华为。除了一名男青年试图解释，称苹果开店创造就业亦纳税，用手机是个人自由之外，大多数围观的排队果粉群众却为他欢呼鼓掌，引发评论界震惊。有网友表示， 华为大巴已经成为新一代的义和权民，砸烂外企仅存的生存空间。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德撰文指出，这样的消息能够出现是教育的悲哀，亦是上海的悲哀。如果是一家华为旗舰店开业，你在那里演讲话应该用苹果手机，结果恐怕就没那么美好。你可能被群众殴打，亦可能被派出所以寻挑衅之事的名义带走。而华为大妈能硬抗几百果粉，虽然有些年轻人是讨厌她的，但她可以为所欲为。文章认为，虽然反对她的一名男青年向她讲述了苹果店应该存在的原因，亦更符合现代社会和经济学常识，有理有据，亦好讲礼貌，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却令这种声音显得怯懦、虚弱、岌岌可危。评论人刘远举认为，华为大妈单独一人冲入果粉之中，影片中拍照的人用的是苹果手机，亦都是年轻人，在一群果粉之中只有一个人反驳，其他果粉都企住睇，然后还为大妈鼓掌。中国人对背后的权势更敏感，于是年轻人就在鼓掌中将世界拱手让给大妈。而公众号评论人魏春亮谴责话，一位老太太怒斥现场排队的人群崇洋媚外，是败类，围观的观众都跟着起哄。大妈自己着 New Balance 的运动鞋，用的手机、电脑、电视、坐的车都是外国人发明的，为什么还有面话人家崇洋媚外？如果任由这样的大妈带着狭窄的仇恨横冲直撞，令外企人人自危，令民企提心吊胆，最后的恶果终将会降临每一个人头上。他指出，大妈说不需要苹果提供的岗位，是因为他真的不需要工作，但是我们还未退休，真的需要工作。我不知道在如今的就业环境中，我们有什么资格跟着起哄。魏春亮评论说，在某些程度上，无论大妈的立场几咁企不住脚，不管几虚妄，但人地就是咁企出嚟，而年轻人却唔敢坚持，或者不屑于争辩。当我哋喺逻辑同情感上都有牢而不破嘅立场时，我哋应该为此自寻刑毙。
喺3月23日，莫斯科州克罗库斯音乐厅恐袭事件已经导致150人死亡。这场俄罗斯最大的恐袭事件正在导致俄罗斯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目前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德利亚克已经宣称和莫斯科恐怖袭击无关。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还指责俄罗斯特种部队故意袭击莫斯科音乐厅，目的是引发升级扩大战争。而俄罗斯前总统兼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说，如果乌克兰领导人被发现对莫斯科郊区音乐厅的血腥袭击负有责任，俄罗斯将消灭他们。当日俄罗斯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俄罗斯和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外界认为，从特别军事行动到战争状态，虽然从语言上看变化不是很大，但是这个意味着俄军将会调集更大规模的兵力投入乌克兰战场。之前俄罗斯官方一直使用特别军事行动来指两年多前在乌克兰爆发的战斗。3月22日，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首次用战争状态来定性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还说，一开始的时候是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但由于北约一再唆使怂恿，而且多个西方国家参与了所有的行动，才演变成一场战争。俄罗斯分析师塔季扬纳斯塔洛瓦亚分析说，克里姆林宫官方使用该术语，意味着俄罗斯精英和民众跨越了心理边界。在当地时间3月20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俄罗斯已经招募了几十万名合同制士兵，计划在年底前组建2个多兵种，合成集团军和30个兵团，其中包括14个师和16个旅。3月22日，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亚历山大·帕夫里克中将亦都表示， 俄罗斯正在准备10万名士兵，可能会在今年夏天对乌克兰发动新的攻势。乌克兰负责战俘事务的办公室发言人佩特罗·阿什科表示，俄罗斯正在寻求从低收入国家招募新兵。他说，当俄罗斯人向这些人提供每月2000美元的报酬，并告诉他们只是会被用作保镖或者前线的第三线的时候，他们很受诱惑。阿什科补充说，在华格纳集团雇佣兵和前囚犯数量不足之后，俄罗斯已经转向外国武装分子。随着俄罗斯动员资源正在减少，雇佣军的比例正在增加。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最新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敦促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并警告说，无人机袭击可能会推高全球油价，并引发俄罗斯的报复行动。根据当地社交媒体消息，俄罗斯萨马拉州新古比雪夫斯克一座炼油厂在3月23号凌晨起火燃烧，目击者说在现场听到爆炸声，当地官方对此还未发表评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日的时间22号公布消息，说俄军在当日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军工综合体和铁路枢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先科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轮空袭是今年以来俄军对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针对能源设施的袭击。俄罗斯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这个话题在23号冲上微博热搜榜首，阅读量超过5亿。随着法国总统马克龙强势宣布将会出兵乌克兰，已经有消息指法国有2000名先遣部队已经就位，同时俄罗斯在部分地区亦都遇到不明武装的袭击。美国众议院已经表决通过法案，限中国字节跳动在立法之后6个月剥离 TikTok， 否则将会下架 TikTok。目前参议院已经听取了 TikTok 风险简报，而 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就在3月12号飞去美国展开各项的游说。中媒披露说，由于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不可能出脱持股， TikTok 尚未能够在参院扳回一局，难逃被下架的命运。美国禁令的影响亦将会扩散至全球，加拿大、英国可能跟进封杀 TikTok。美国众议院在3月13号以352票对65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该法案如果在参议院通过后生效，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在6个月内剥离 TikTok，否则再面临美国禁令。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态，如果该法案提交到他的办公台上，他就会签署。在星期三3月20号，美国情报和司法部官员为参议院举行了一场闭门简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表示，已经听取了一场非常有力的简报，希望尽可能解密其中的内容，并说我能够理解当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听取了这份简报之后，为什么以50-0的票数推动立法，这个是有原因的。一位接近 TikTok 高层的人士对中媒财新表示，目前参院尚未安排对 TikTok 法案的投票时间表，但是美国司法部宣称将会提交更多的证据证明 TikTok 的危害，尽管扳回局面的希望渺茫。TikTok 執行長周受資已經在3月12日飛去美國，並在華盛頓展開游說行動。多名熟悉狀況的人士坦言，因為字節跳動不可能剝離 TikTok， 180日亦都離不切，更重要的是創辦人張一鳴不會賣。所以一旦 TikTok 法案立法通過，總統拜登亦都簽署， TikTok 將會從美國 App 下架。接近 TikTok 高层的人士断言，如果 TikTok 被美国封杀，加拿大和英国可能会跟进，国际情势严峻。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